近的法师、张老师、诸位长辈、家人们，大家吉祥。学生就这段时间以来一点点粗浅的学习心得体会和疑问，向法师家人们汇报以及请教。通过学习后，发现自己哭得出来，也笑得出来了。哭是因为被师长、法师还有一些前辈的行仪感动而哭。笑呢，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而笑。虽然找到了一些问题，但是还需渐修，接下来还需要一点点的落实改过。然后学生听到了沈老的短篇里面那段对话，觉得很感人。有人就对沈老说，你年纪这么大了，应该与家人团聚才是。沈老他并没有，就是那种心怀天下的情怀，而并且在监狱里面被拷打也不辩解。然后师长一路走来也是受了很多的侮辱诽谤，我90多岁还在为众生奔波。然后法师也经历了无怨无悔的10年，然后10年背后真的很不容易，就是是非经过不知难，然后前面有很多的路都是像沈老还有师长、爷爷辈的还有法师很多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现在传统文化的因缘。就像这次疫情出现一样，我们能够在这里相安无事的学习。就是有句话叫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就是这条路有太多太多的人牺牲奉献，所以每走一步都要很谨慎。未论行善先须改过，然后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习气很重，不但帮不上忙，而且还会添乱。如果不提升道德学问的话，做好榜样，就和师长法师同不了台，然后也演不了戏，也觉得很惭愧。就以前老一辈遇到再大的困难，境界面前都有一股劲，一股力量，一股魄力。学生就连小小的习气都打败不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被习气给打败了，就感觉自己逞不了大气，然后心胸格局不够。然后现在外面灾难频频，救急如救火一样，然后自己还有时陷入了小我当中，就很惭愧。然后师长有提过，念佛法门万修万人去，可是往生的就几个。学生就反思自己能成为往生的那几个人吗？答案不是肯定的，那其实是自己不想去。平时听经也是似听非听，念佛也是似念非念，遇到境界名闻利养的心起来，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遇到贪嗔痴慢自私自利5欲6尘，还觉得目前现状日子过还行，悠悠度日，就忘了这一生是来观光旅游的，要回老家。再来想请教法师，学生遇境缘当中 特别是在面临抉择时会举棋不定，不能够明辨是非，判断怎么做更好。通常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就完全不懂用什么金句来应对，第二种是有几条金句，但是不懂用哪一条对应境界来做判断，然后心里面又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念，有一念告诉自己要怎么去做，但有时不能判断是否是正念，怕是自己的意思，或者是错觉，然后这时呢会受旁边人影响，然后自己容易动摇，被境界转，最后听别人的，结果呢并不是处理得很如理如法。好，恳请问法师如何善用第一念判断是不是自己的意思还是正念，然后不被境界转。然后还想请教法师，达摩祖师传的慧可，他成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颗沉静心，然后学生觉察自己对人的沉静心会退失，然后想请教法师如何保持和提升沉静心。然后还有想请教法师，就是每个人的习气总在不知不觉中染上，然后除了提起警觉，如何在刚开始时防微杜渐，然后不使习气增长，这样就不要等到后面要花很多功夫去对治习气了。以上如有不妥之处，恳请法师家人们批评指正。阿弥陀佛。
好，谢谢张云学长。他问了三个问题啊，我有没有记错？应该是三个问题啊。我有一次呢，汉学院的学生一次给我问了十个问题，同一个人。他问的时候还写了一个标题叫“修学十问”。好，我勉强给他回答了。不过更重要的就是呢，人家一问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会想到经典，或者想到老和尚哪些教导。因为我们心上常常提得起，人家一问你，你就比较容易起来。那一开始呢，看到这个张云的微笑啊，我也特别欣慰啊，因为我很怕这个学传统文化学到笑不出来，还哭不出来啊，这个会内伤。大家要注意哈，我们跟着老人家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只要不是这个感觉啊，那得调整。这方向目标啊有点不是很对了啊。所以也想到呢，孔子为什么《论语》第一句话就是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当然这个哭不出来，这个笑不出来是结果啊，一定有原因啊。那这个要把原因找到啊，一定是我们的心呢有一些分别执着了。你说学传统话很好啊，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内心，比方说我们内心有傲慢，那传统文化很好啊，可是我们背了京剧之后呢，傲慢更增长了，所以明明是很好的缘变成增长傲慢的缘了。所以我们想一想啊，真的是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 哦，老人家有一个墨宝，人生就是自导自演，自作自受了。因为不好的缘，我们的心态对了，它就变逆增上缘了。外面是障碍不了我们的。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的很彻底啊，忍辱仙人要割他的身体啊，他觉得帮助他修行了，所以他在那个境界，忍辱波罗蜜成就了，持戒波罗蜜成就了。就是因为这么修啊，提早弥勒佛成佛了。这一段公案我们都听过了，听是解，真正去用是行。解行一相应啊，哎，我们的心境提升了，我们的智慧就提升上去了。所以师父领进门，老人家给我们讲的这些教诲都是法要。那能不能利益我们呢？那修行靠个人，我们肯不肯吃药啊，依教奉行了。所以你们也不能问我学传统啊为什么笑不出来啊，哭不出来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好哦，那再来哦，他哭出来了，是因为呢，啊，他念本师恩，念师长的恩，真的法传到我们东土2000多年，代代都有承传的祖师，甚至于我们想到玄奘大师啊、鸠摩罗什大师啊，有他们，我们才有经典可以读。可是他们都九死一生呢。他们受尽侮辱啊，皇帝逼他一定要结婚呢、啊，要娶妻啊，哦，还把他软禁18年了。你看，一般人觉得天打雷劈的，这个晴天霹雳了、啊。可是对他来讲也没有障碍，他很用心的学汉文啊。所以他翻出来的经呢，比我们汉人翻的还顺啊！我们都读过《阿弥陀经》啊，哎呀，读得很欢喜啊！那是鸠摩罗什大师啊，他用现在的话讲，他外国人呢，帮我们还翻译汉文的经典啊，太伟大了！啊，而且啊，他圆寂以前说了。啊，我所翻的经假如都没有错，我的舌头不会烂。啊，所以一圆火化的时候，他整个舌头都是舍利。啊，现在供在甘肃好像是武威。啊，有一个舍利塔专门就供啊鸠摩罗什大师的舍利的。所以我们要念祖师的恩啊，再来还要念众生恩，念众生苦。现在众生真的很可怜了。啊，我当时候记得我有一年在福州的时候，说小学生开学第一天就有小学生自杀了。哇，听了很不忍心啊。你看我们几千年的子子孙孙读书，不自觉的摇头晃脑啊，人之初性本善，用着自己不同地方的方言朗朗上口，结果现在丧失民族自信心，用西方知识的系统，然后又以考试为目标啊，然后一种学习的氛围都是竞争啊，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哇，都是这种心态啊，就慢慢慢慢心就扭曲掉了。好， 所以因有众生呢而起大悲，我们要把大悲心唤醒，因有大悲啊而生菩提，所以是众生啊唤醒我们的，不然我们又是悠悠度日啊，都是想吃福了，越想越愚痴了，越造业了。享福很少有人不造业的，所以许俊在最潦倒那个时候，三基大师告诉他，医生可以救病人，病人也可以救医生。最近加拿大多伦多要办一条龙，说2到4岁的孩子，虽然还没开课啊，已经有不少孩子在念了，有一个3岁的孩子，他们把他念的那个发给我，他念着念着自己就摇头晃脑了，我一看了之后，虽然每天工作不少啊，很累啊，一看完精神就来了，看到下一代比我们更好啊，就很有这个动力了。好，那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做抉择的时候是可以用标准来衡量首先呢，不能违背戒律，不犯国制，不漏国税，不谤国主，不做国贼，包含不能犯五戒，再来呢，这么做啊，对正法有没有帮助？对众生有没有帮助？再来，自己有没有得清净心？你不要做了自己很多烦恼，那也不行，要调整。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从这几个原则啊去判断。所以其实就是你有没有自受用，清净平等觉自受用啊。有没有他受用，为佛法为众生呢，然后又不能违背戒律。那你有想到了，有时候遇到境界不知道要提起哪一句教诲。不知道的时候不要紧张就好。赶快静下来念佛，拜佛。佛菩萨会感应。可能你就会冒起哪一句来。仅供参考啦，因为我初学佛的时候遇到一些境界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就去念佛或者去听经，我就不去想它了，因为想不通了嘛，然后不想它了，专注念佛，念着念着或者听经，听着听着突然有教诲浮出来了，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再来还有情况是呢，同时出来好几句不知道用哪一句那你就要判断呢这个时机的气哪一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前天有一个同修问我说，这个直下承担跟度德量力啊冲不冲突这个张云学长，直下承担跟度德量力冲不冲突为什么不冲突？
有学生觉得是 做的量力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直下承担，所以就不冲突。
你再讲一遍，抱歉。
学生觉得就是要度得量力，然后再来承担，这样子，所以不冲突。
好。要度得量力，然后再来承担。好，那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承担以前，得要先冷静，度得量力嘛，所以直下承担也不能是冲动的。
哦，好，
那直下承担可不可贵啊？也很可贵了啊，
好，
我们了解啊，佛四十九年所讲的经教啊，印光祖师归纳，从理上讲啊，不离心性二字；从事上讲，不出因果两个字。哎，这句话很好用啊。你遇到什么事要考虑问题在哪，离不开因因果果。但是只要谈到是心性的道理了，那都不会离开真跟妄。每一句经句啊的道理啊，都是让我们更了解真妄。了解真就要恢复它，了解妄就要放下它。有分别执着要放下。我这个心不真诚，我赶快要真诚。我这个心没有念为人想了，我赶快要提起为人想的心。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五心哦，其实五心就是一个真心，这五根手指头，它往根本上就是同一个手掌，都是真心。可是为什么要讲五心呢？让我们好去体会，让我们好去关照。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所以所有的教理啊，它可能有一段它是特别强调真诚重要。可能另一段经文呢，它是强调清净重要。五欲不能染啦。有一些经文它是强调慈悲很重要，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其实它每一句都是让你回归到真心的。但是我们现在学教理啊，假如着在母子不是实子啊，我们自己就产生困扰了。所以直下承担它有慈悲在里面，它承担什么？承担众生的事业啊，利益众生的事业啊，慈悲嘛，它偏重在慈悲这里。度得量力呢，度得量力是很冷静，不能太冲动。那它是在正觉这方面啊，比较理智啊，但是都是真心的启用。所以你现在呢，就要看你现在遇到的境界，虽然好几条出来了，那现在这个心境应该是哪一条比较契现在的机，你就可以自己去判断了。到时候你真的有问题再写上来啊，我们再就实际的来探讨。现在原理原则先跟你做个交流。再来呢，你觉得这个沉静心啊很容易退失。首先呢， 你要放下担心，沉静心会退失，担心也是烦恼啊。所以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道不能离啊，道就是心呢、啊。所以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所以菩提心真心不能失掉，不然就修成福报而已了，不是往生的功德了。所以梁武帝给我们上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课啊，他做了那么多佛门的大事，可是他不清净了，他染名闻利养了，遇到一个开悟的圣僧，居然不好好跟他学习，马上就问朕有没有功德，马上把他做的所有的大事翻转成轮回的福报了。哦，所以护好自己的真心很重要。老法师教导普贤十愿，第一个礼敬诸佛。老人家说，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礼敬，对桌椅板凳也要礼敬啊，好好使用它，爱护它。那假如我们把老和尚这一句教诲听进去了啊，对人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啊，我对阿弥陀佛的供养跟对一切人没有两样，这样就容易礼敬诸佛了啊，对事也恭敬。因为这是大众的事，这是大众的信任甚至于这是老人家派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恭敬的去做。所以还是得呀、自己多提醒自己多关照自己的心念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不容易退失了那可能你也想到这个习染呢、会不知不觉产生，因为不进则退呀、修学不进步啊，会往后退的。不放下呢，会越来越懒惰的。那这个首先呢，自身的警觉性要很高。为什么曾子要说吾日三省吾身？他那个反省的功夫下得蛮深的，他就不会每天混日子过去了，这样就不会染上习气了自我的反省经过一件事也检讨，再来呢，一听经啊，每一句都是讲给我听的，这样警觉性就高了。再来呢，接受别人的提醒，质量是见相亲啊，哇，你的护法就多了有一点小症状小征兆了，人家就来护持自己了自己自我提醒，别人又提醒你，这种警觉性啊，不知不觉就会高了。当然从你问的问题里面呢，你的性格比较容易担心所以也要心有所恐惧，有所忧患，不得其正所以要放下未来烦恼安住当下就好了。好，以上回馈。
好，下面有请钟迪学长。
阿弥陀佛，法师吉祥，大家好。就是钟迪的情况 可能会特殊一些。那个刚才张云学长说他是可能有一点哭不出来笑不出来，然后聪迪是每天要么就是大哭要么就是大笑，就是属于那个特别那个感情特别丰富很充沛的，特别是这一个月每天就真的是特别感动，每天收获特别大，而且呢就是越来越觉得自己简直太幸福了，就真的是找到那种就是中了特等奖的感觉。因为之前就是这一年在熏闻成种的平台上一直听法师开示嘛，就觉得收获特别大，然后自己呢就在心里想，就是哎呀我什么时候要能请承德法师那个指导我的修学那就太好了。但是自己后来又想这个可能性简直太渺茫了，因为承德法师在英国汉学院这怎么可能呢？但其实自己之前是错失了一次机会，因为之前承德法师有一次特别慈悲给延吉市迎春佛堂做开示的时候，刘嘉宏姐姐跟我说了给我留名额了，但当时我的那个心吧就是觉得自己修学的特别不好，而且觉得就是自己见法师的那个心不是一个弟子见师傅的心，是粉丝见偶像的心，就追星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那个如果是这样的心就感觉好像辜负了那个法师也辜负了那个刘嘉宏姐姐，所以呢那一次为了对治自己的习气就说那个我连承德法师我都做到不见了，那我其他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但是承德法师没见，其他的也还没放下。就是自己的习气真的特别重。然后今天在那个就是今天在知道自己今天要发言了，然后在发言之前吧就经历了一个心理的那个波动，今天那个上午是有事情嘛，然后呢就想说下午我要发言了，那学长们都说的那么好发言的那么好，自己呢而且本来又有时间限制，自己也不能发言的太差了，虽然自己修学差吧但发言也不能那个太那个啥，所以呢就想说我不然就写个稿，然后写个稿虽然不照着念但是自己心里面有点底儿。但是后来中午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因为还没有看那个画圣嘛，然后中午吃中午饭的时候就想说我吃中午饭的时候先看半个小时，看半个小时之后呢我就停下来，然后呢先写个发言稿，然后那个等那个课下了之后我再继续看画圣，结果一看上之后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就是特别是看到这个吴道子先生给一个那个应该是村民嘛画了观音菩萨之后，自己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就觉得自己简直太可笑了，就是最近学习这么多的感动这么多的收获，然后就是怎么还在这么可笑的就是在为所谓的面子和名闻利养再去连发个言，那发个言本来是心与心的真心交流，又不是访谈节目，我干嘛搞得那么的那啥呢？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可笑，然后呢就在反思自己，在这次学习之前，本来觉得就是这16个字里面，好像就是其他的自己是做的特别不好的，唯独名闻利养可能是稍微轻那么一点点的。但是发现那个通过学习发现名闻利养其实是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感觉之前还觉得自己好像把名利看得挺淡的，然后怎么通过学习之后，然后特别是通过最近各种关照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为什么那么的傲慢，然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么喜欢听好听的话，爱面子，
然后那个很在意别人的评价，其实这些不都是因为名闻利养吗？包括其实不自信也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了，然后而迷失了自己的那个真心，就觉得其实自己以前最忽视的反而是自己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通过这次学习就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就是以前自己是特别的不自信的，因为特别是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就觉得自己做错了太多的事情了，很多是不可原谅的，然后就像法师讲的，就是已经忏悔到天天在自责，已经变成一种负能量了，就很不自信，特别是就是生了大病之后就更加觉得自己有一种就是甚至是低人一等的感觉，就有这种感觉。真的是通过这一次的那个学习，然后法师的慈悲开示，还有家长家人们的这样的帮助，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自信心找到了好多好多。就是要相信自己，而且相信佛菩萨，只要自己依教奉行，这一念心用对，其实佛菩萨和师长老人家法师时刻都是在我们身边在加持我们的，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所以就每天就特别，就是现在每天就很开心，然后就很欢喜，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心也安了很多。特别是就是法师的那个给刘总的开示，有佛法就有办法，就觉得这一段开示就是对聪迪是特别特别受用的。因为之前在那个薛文成总听这段开示的时候，当时就是哇，自己在家听的时候就是一边听一边鼓掌啊，然后那个说哦，简直说的太对了，就是特别特别欢喜。当时听了就不止十遍吧，因为觉得特别那个适合自己嘛，因为自己也是完美主义啊，这些问题都有。然后最近昨天也是这个课程又听了三四遍，就觉得每听一遍都有不同的悟处，然后就很欢喜。就觉得其实也不用说听那么多吧，只要是能够真正的老师讲的，能够真正的去做到去落实，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的，心就安了。那个哎呀，我好像有点啰嗦了，我就那个赶快问问题吧。就是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法师，就是那个就是学生呢，本来是之前在学习之前有很多的问题嘛，但是通过学习法师的开示，家长家人的帮助，现在基本上绝大部分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就特别感恩了。但是现在还有一点不是特别就还有一些那个困惑的，就是关于这个攀缘和造缘的问题。因为之前师长老人家也讲到说，当今可以救这个世界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媒体人，一种是国家领导人。那个聪迪当然不认识国家领导人了，但是就是媒体人嘛，因为这个就是自己的那个专业和工作确实是有挺多这方面的资源。但是呢这两年呢就觉得哎呀，之前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堕落了，然后就这两年就很几乎是处于半闭关的状态，不太敢接触以前的这些同事啊同学呀、啊、这样的老师啊，不太敢接触，觉得自己定力不够。但是又想到如果说真的是能够为弘护正法做一些事情的话，那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主动的去联系联系呢？所以但是呢又想到说不能攀缘，要随缘，而且自己发现就是在遇到当下的一些进缘的时候，自己想帮助别人，但是呢有那种好为人师和执着，而且自己又属于那种感性有余、热情有余而理性智慧不足的那一种，所以就把握不好这样的一个分寸感和尺度，就请法师开示。最后还有那个再说两句，耽误大家那个一分钟，就是有一个请求， 想请求法师，就是上周日听课程的时候啊，就周日的那个课程，就听到就是法师的那个声音，其实已经有一些沙哑了，但是还在给学生讲课嘛。然后呢，当时就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然后就想到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学习第32天了，然后就是法师真的是把那个就是孝亲尊师啊，还有师德风范都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呢。就看到法师每次给我们开示这3个多小时，要么就是耐心细致的去给我们开解，要不就是特别认真的去倾听记录，但是整个过程中连一口水都不喝，所以就觉得法师真的是太辛苦了，就把所有的这个能用上的时间全都给我们了。所以那个通迪
就想说，请求法师您能不能尽量多喝一点水
然后不要太劳累了，尽量也不要熬夜，就是因为众生和我们这些学生真的都太需要您了，请您一定照顾好自己的法体。就这次学习真的知道自己错了，然后觉得如果再不依教奉行，真的是太对不起老师了，就自己太没有良心了。所以
请法师也放心，我们都会听话的，然后您就多保重身体。就是以上就是聪迪的那个汇报，有不妥之处请法师和各位家人们多多批评指正，就又耽误大家时间了，实在是很不好意思。阿弥陀佛。
好，谢谢聪迪学长。你请我多喝水啊，你这么一讲我就有点口渴，我本来没有想的，这个真是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不过很谢谢你的关心哈。那当然了，我们也要关照到哈，有时候我们一做什么事啊，太投入了啊，旁边的家人看了会担心啊，这个时候也要顾虑到啊，他叫我们喝水，你就赶快喝一口。哦，这样他看了也比较放心啊，他叫哎赶快去睡觉啦，你就要赶快去睡觉了。哦，不然有时候我们这个太执着了，虽然是做好事啊，搞得身边的人很挂心我们，这样也不好。要能关照到远方的众生，更要关照到身边的亲人呢，才对了啊。好，好，那我以后都拿一罐水放在旁边啊。谢谢，谢谢。啊，那你刚刚问的问题啊也都很好。从你的分享我真的也回想自己学佛过程。第一个没想说要见老和尚。就听了老和尚说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就开始用了。结果用了一段时间呢，自己很受用，特别感恩老和尚啊。刚好有朋友说老和尚在新加坡啊，我们去见一下啊。我心里就想这个拜师把这个老师的恩德啊要表达一下啊，我就去了新加坡啊，给老人家磕头啊，又回来干活了啊，也没想说要去啊跟在他身边呢，要见他，就是只是想着我当下应该怎么照着做。 结果后来啊，因为我在教小学，就看到一年不如一年，这个公家的饭吃不下去了。我说那我要让孩子能够受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我自己要补课啊。我也是考试的机器考上来的啊，就到了澳洲去补课了。结果那本来打算在那留十年，因缘没成熟啊，然后就又回到台湾，没考上啊，结果就跑到海口了啊，这就十八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我没想一定要去见师父啊，跟在师父旁边啊，但是后来呢，哎，因缘接上了，可以跟老人家工作了，但是也会不好意思见。哎呀，觉得自己学得很差哦。但是每一次见呢，本来脑子里还有一些问题，一见呢问题都没了。我是老人家这个有那个智慧的光啊，可能他的磁场很大，我看不到而已了。哦，就对我们有这种无形的帮助。可能是看到老人家的邪念妄念起不来了啊，没有这些的，哎，很多事自己容易想通了啊。哦，那当然你很可贵哈，你能看到自己的这些比较重的习气啊，进一步啊要把它改掉，从最难处下手。哦，那《达摩祖师传》已经告诉我们了。罪从心起啊，还从心忏。忏悔文里面也说的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不要再放在心上了。那更重要的，由这一份人生的领悟去供养，去护念更多的人。烦恼是菩提啊，悲愤是力量，化悲愤为力量，化危机为转机。佛法很强调转念，这么一转，事事是好事了。而你刚刚也分享到，也不是要听很多啊，这没错啊。你听了不去落实啊，那听了变知识，变所知障了。佛法贵行，贵在能力行啊，这个是大智度论说的，佛法贵行啊，不贵不行啊，但能勤行。就是我们真明白一句的，肯去做啊，众寡闻，纵然你听的经教不是很多，易先入道，还是先进七入境界啊。我们就不讲别的吧，《弟子规》，它才1080个字呢。哎，把它做到，那我们就脱胎换骨了。啊，我就不讲其他的，我们举两句就好了。见人善即思齐，这一句真的把它做，一直做下去，脱不脱胎换骨啊？你所见每一个人，你在看老和尚，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心境，你就效法他。啊，那光是老和尚给我们的言教身教，你就脱胎换骨了。你有即思齐啊，圣与贤可寻至啊。那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在落实这一句啊？哎，凡是人皆须爱啊，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视别人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一句话举一反三吧。 那这句话延伸开来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啊。哦，那每天用这样的心境待人，自私自利就没了。所以真正你说华严经很好，无量寿经很好，要落实弟子规啊。所以老法师说弟子规跟四库全书平等的、啊、哦，这不能小看弟子规，小看太上感应篇跟十三业道经。那承德有一个修学的心态啊，提供大家参考。老和尚的经教不容易遇到，要珍惜。这么好的法宝，我们要装在心里。以前错误的思想观念，要把它清出来。打包好，让垃圾车拉走。所以随顺圣贤佛菩萨师父上人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了，通通把他拉走，哦，就对了。好，那你问的问题啊，哎，攀缘、造缘、随缘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思想的惯性，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它的对立性太强了。哦，比方说，哦，啊，我们要不太热情，要不就不接触人，你看都走极端了、啊、哦，像我们冲底就很热情啊，现在怕了，怕太热情，自己又太感性，那搞得自己也不知道是要进还是退，其实这个还是不够信任自己，你应该在境界当中关心为要，善观己心，哦，哎，发现自己太激动了，赶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念了。假如还是控制不住，那就离开现场。因缘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我们常常把因缘想着不是黑就是白，好像它都不会动。啊，这个人跟我没有缘。就完了，没有缘可以造缘嘛。哦，我们一听佛不度无缘之人，他跟我没缘，其实是自己的冷漠啦。哦，这个合法掩护非法。哎，佛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不要强求，缘还没有到你不要强求，可是没有缘佛会造缘呢、啊。啊、哦，你看到他阿弥陀佛不是跟他结缘了吗？啊、哦，有什么好吃的给他一点不结缘了吗？啊，你说他看到我就生气，那你晚上给他回向不是也是结缘吗？根本没有障碍，可是我们现在好像什么都可以是障碍，明明是世事无碍，我们都给他想着什么都是障碍了。好，哦，所以比方说，你说我帮人呢、啊，我帮人，我又很怕，我好为人师啊。你看事还没来，你就先怕了。所以我们很容易这种性情就是担忧。你越怕，你的心越不定。所以要把这个怕放下，多念佛。啊、哦，有时候说啊，我不能这样讲，我不能这样讲，结果一讲又变成这样了。然后每一次自己也很生气啊，我都提醒自己不要这样，怎么还这样？因为你很不相信自己啊，你的心定不住了，就一下在境界 就控制不了自己了。哎，信任自己就是一种安定的力量。哦，或者你有配套，啊，带你先生一起去啊，或者带着跟你很有默契的人去啊，哎，我假如怎么样的时候啊，哎，你拍拍我的脚啊。啊，或者呢，你这个手势摸摸头啊，我就知道你在提醒我，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啊，啊，这个也可以，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好，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
有的有的，特别感恩法师，特别感恩您慈悲开示，就是。
啊
句句都说到公民心里了，就像我今天恰好就穿了一个这个黑白分明的衣服，感觉
好
感觉就是对，就是把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嗯
嗯，好，
对，确实很不信任自己。嗯，是这样的。
好好，谢谢谢谢啊，陈啊，谢谢啊。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境缘啊，所以首先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去应对啊，求佛菩萨加持。嗯，你哪怕真的哎还是有被转，你也不要啊气馁，都是历事练心，经一事长一智，你会越来越警觉的。哦，所以要相信自己，要相信佛菩萨的加持。而且往往啊，都是在境界当中，确实自己啊，哎，有一些不好的情绪上来了，赶快把它调下去。哎，事情还是会发展的好。就怕那个念头起来你控制不住而已，不是没有，都会有。好的，经一事长一智，应该要越来越有信心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阿弥陀佛。
老师，那您时间上还可以吗？
啊，那我们再两位吧，再两位学长。
好，下面有请金松学长。
哦，大家有事的话可以先离开，没关系，时间已经超过了。好，
法师吉祥，各位家人吉祥。老师，原本是就像二祖慧可大师一样，经常像他一样半夜醒来跑到水桶边使劲的洗手上的那个血溅下的那个痕迹，学生也是经常会想起过去所做的那些错事了，想起来就感到特别的难过。这次也本来是想带着手背上的那个血点子让法师来帮他洗，但是呢现在好像没有了，就感觉当下也是很安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学习，感觉到了真心是不动的，也感觉到妄心动得特别厉害，那就是有妄言呐，有妄行，还有妄念，和真心此消彼长的。有时候呢真心就降服了妄心，然后就很高兴很舒服，有时候呢还是敌不过妄心，最后被他给打败，就动得特别厉害，真心就又那个不动的真心就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感觉到有老师您真好啊，有您真好。没您的话，我不知道自己的学习会向何处去。再来呢，就是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 金松这边只是以名为师，以师长老人家为师，那么其他身边的老师啊，或者是啊人家的德行啊修为，哎也比我好，但是就不会像对您和对师长这种感情，只是把他们当作学长，啊，您说这样子对不对？是不是又是妄心在动，真心啊丧失掉了？再来，汇报一下，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啊，学生的真心呢显现的多一点，就更加啊做回到一个真正的父亲，啊，一个儿子，啊，一个丈夫，最主要的是啊，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啊孩子们的啊引路人啊，真正的成为他们身边的一个啊一个善知识了，这是自己做老师啊，做学校的体制内老师这么多年来啊，最有那种啊自我安慰的地方。以上就是向老师的汇报和那个问题，请法师解答，谢谢。
啊，谢谢啊，金松学长。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啊，他对孩子的责任心。啊，应该他一路以来啊，也不轻松啊，也经历不少考验。啊，他有一个学生呢，现在在汉学院啊，都会常常提到啊，这个孟老师啊，对他的恩德。所以大家是都在成就汉学院的缘哈，在这里也感恩大家啊。好，那很多的疑问呢，我们能自己领悟到，这个就非常难得。自性本有智慧啊，而我们遇到老和尚啊，就像他常常告诉我们，张家大师说的“后不再造”是真忏悔，我们就不要再常常去纠结那些以前的事了，而且我们一心正念。一定往生极乐世界的，就怕我们不想去而已了。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缘，跟佛菩萨就不会再分开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还不是临终当来啊？那海贤老和尚见阿弥陀佛见好多好多次了，所以别去挂碍了。我们这一生能往生极乐世界，以前造的业啊，会变成转成法缘了。你造那些业会跟这些人结缘呢，你现在是阿惟越智菩萨再来了，不然没有缘还渡不了。所以只要当下后不再造就对了。不要去懊恼了。所以三种烦恼，过去烦恼要放下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甚至于要经一事长一智，你的人生阅历就提升了，前世不忘后世之事，那不要瞎操心，不要有未来烦恼，当下呢又用经教来思维，就没有现在烦恼了。就像刚刚张云问的，哎，我在做抉择怎么办？不违背戒律，为众生，为佛法，自己又得清净心，度得量力，审视责人，这样去考虑，承德在 跟大家分享做孩子一生贵人的时候啊，有分享一段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心态啊，或者怎么思维啊，这个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好，那这个真心跟妄心拔河啊，太正常了。修行是个过程啊，我们不能在修行的路上啊，要调动起那个急于求成的习气了。急于求成也是习气呀。啊，所以要发勇猛心，立决定志。我决定要往生，我决定要突破习气。接着呢，不计成败。啊，你好像说我不要发脾气了，哎，怎么又发了？啊，不要去算啊，也不要去记了，安住当下，不顾生死。就是那个习气要起来的时候啊，死都不怕，就怕这个念头不对。要这样去对治习气。啊，因为欲如火啊，有时候欲啊像火一样，你不遏止它，它会燎原呐、啊，火烧功德林的。啊，愤啊啊，愤如火啊，不遏则燎原呢、啊。欲如水，欲望像水一样，你不遏止它，它便滔天巨浪了。有时候一失足成千古恨呢、啊，就是那个欲望控制不住了。所以要不顾生死，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宁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啊，这个都是下老啊修行的再来人的话啊。好，那我们想一想，刚刚啊。这个金松学长说的啊，他很尊重老和尚啊，尊重这个师承啊。那尊重表现在哪？表现在依教奉行。假如我们的尊重没表现在依教奉行啊，叫情执啊，这个可以勘验哦。那只是感情作用啊。哦，那个有一个同修就跟我说了，我相信释迦牟尼佛，但是我不相信自己。我说你这个逻辑有问题啊，你相信释迦牟尼佛什么？你相信他讲的啊，那才能表现你是真正相信他啊。可是他开悟第一句话就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你为什么不信啊？诶，人都是自我感觉啊。诶，得看深入一点哦。哦，所以我们尊重老和尚一定表现在如平得宝，哇，这些教诲太好了。啊，我们不举别的吧。老和尚说礼敬诸佛啊，开解普贤实愿，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礼敬啊。甚至于我印象最深的老人家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啊，他老人说我看一切众生呢都是阿弥陀佛，不是把众生当作阿弥陀佛，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啊，我对阿弥陀佛的供养跟对众生没有两样。那老和尚把他的心法传给我们了、啊。我们看老人家对待一个小朋友他也很恭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哦，有一次送老人家回六合园。啊、哦。因为呢那个下了车啊，还有一段小小径，那车开不进去的，啊，我们陪老人家走到六合院， 刚好遇到啊当地的小朋友，哦，老人家看到小孩笑得很高兴啊，哦，然后对着小朋友说，哎，明天给你们糖吃啊。哦，结果一进门，老人家讲第一句话，赶快去帮我准备糖啊。哦，我明天得给小朋友带去。哎呀，我们很感动啊，你看老人家答应小朋友的这么恭敬啊。那我们把老人家这个礼敬诸佛接受了，那接触每一个人都很礼敬啊。啊，什么年龄层我们都恭敬啊。那再来，老人家教我们五十三参呢，啊，那一切人都是来成就我们的道业的，我们要恭敬啊。其实人一沉静的时候啊，很容易起觉照的。啊，自诚如神呢，啊。这个自诚感通啊，你很真诚的时候啊，人家讲话偏在哪里很容易听出来，可是你听出来你还是很诚呢，啊，你听出来你不会变成对他有成见，他在长我们的见识，哎，为什么他有这个思想，原因在哪里，哦，现在的人哦，或者哪些背景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你很清楚了，因因果果你都在对每一个人都在让你积累人生的业力，都是学习啊，不然我们自己，我成长的背景很单纯啊，父母都是公务员啊，我也没见过什么大场面啊。哦，但是就是老人家教的都用真诚去应对。啊，哦，所以这个精松啊也不要太担心啊，我是感觉大家都很谨慎，但是谨慎的有点紧张啊。哦，哎，缘来了就去应。哦，那师承表现在哪，你遇到一切境界的时候都是提起老人家的教诲。这是你真正把老人家教诲放心上了，这实质的，我把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啊，不然呢，我们看起来在守师承，搞得自己很紧张，然后你的紧张铁定会传递给身边的人，也搞得家里的人紧张，甚至于你还负责带团队，搞得整个团队的人都很紧张，难怪会笑不出来，难怪也会哭不出来。哦，心是根本哦，老师的心会影响学生哦，不知不觉啊，潜移默化啊。好，好，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
谢谢法师。
好，
心开意见。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再请一位哈。
好，接下来有请声波学长。法师好，各位家人好。声波呢也是感受到了佛菩萨的加持，感受到了第一个举手，感受到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机会。声波的大部分。问题呢也都解决了，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对于声波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外公还有奶奶呢那是九年前2月27就是走的，然后今天呢是一个九周年的忌日。父亲母亲呢就都回到家乡呢去做祭祖。这个呢也是九年前呢自己刚好也是刚接触传统文化不久，然后呢就也体悟到从这件事情呢也体悟到很多这个真相。 然后今天呢，刚才在听法师在开解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个心得，也里面呢也带有一些疑问，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呢就看到一些现象，就是祭祖呢就是家乡还是算比较就是重视，但是呢现在就是实质呢就是比较少了，形式呢还保留有一些。就是论语里面呢就讲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就感觉到呢现在呢就是家里面人以形式性的去团聚一下，去坟地上呢去走一走，但是家族里面呢是受儒家思想比较多一些，对佛法呢接触也不是很多，然后呢申波就想问一下，向法师请教一下，就是在当下呢，就是我们后代子孙如何就是能够做更多的一些功德，去回向这些祖先，然后就是真正利益到他们，也能受祖先的这些利益呢，就是自己呢也能够更加的去发心，把这些家风家道呢传承下去。因为生父家乡呢回忆起父亲母亲给讲小时候的一些情景，也是特别的重视伦理道德。父亲呢是那一辈儿就是最小的，然后生父和弟弟呢是这一辈儿最小的，也感觉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承传千年不衰家道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呢就也是想请教法师，就是这些一些细处应该如何落实。谢谢法师。
好，申波，你刚刚讲说呢，刚刚在听其他学长分享啊，或者发问呢、可能有一些问题就解决掉了啊，有开心开意解了嘛啊，所以啊，因为啊，承德也遇过啊，比方说有几位同修都在问老人家问题。结果后面问的人呢，感觉前面的问题好像已经回答他的问题了，他后面还是问，很可能就是后面的人在听的时候他有一个念头，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其实那个理是相通的，可能就解决掉了。我是因为申波刚刚说他有一些他自己开解的，这就是很多问题，其实你静下来，你在听经的时候或者听别人在探讨的时候，你可能就通了。本质具足啊，那你接下来我也感觉到啊，你比较忧国忧民啊。看到这个风气，现在形式多实质少啊。假如依你学过的经教来思维，做什么对于祖先最好？
法师好。就是声波第一念想到的就是师长每次在祭祖时候呢都会有相关的开示，祭祖的实质和意义呢就是提倡孝敬，知恩报恩，报本凡事，然后现在当下可以做最好的就是能够承传文化，发心就是把传统文化呢就是复兴起来。
对，老法师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就是把文化要传下去。对啊，5000年来第一等好事，因为没有遇过这么危急的情况嘛。所以申波自己回答了，我没回答。大家要信任自己啊，你把心静下来了，一思维答案就出来了。你们不要现在承德法师会回答问题，赶快来想一些问题啊！你们自己静一静，自己可以想通的啊！我不能再 造成大家分别执着的真上缘，那我就有罪过了哈、啊。好，还有没有？哎，沉船文化以此功德回向给祖先很好啊。
还有就是，做一个榜样，因为最近呢，上次神伯也顺便反省一下，就是在心得里面呢也写到一些情况，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后面呢也感觉到让老师或者其他家人听到呢也会有担忧的地方，就是神伯言语方面就是不太周全的地方，感觉就是自己在尽孝方面，就是在自己父母方面自己还是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就是把这一块呢就是用真心弥补起来，然后就是从自己修身开始，从父母开始，从就是和父母恢复这种真诚心开始，做出一个好的样子来，这是一点。还有就是另外就是刚才想到地藏经里面呢有讲到一些就是能够利益先人的一些方法，就是玄真燃灯还有就是抄经这些。
好。
好，谢谢法师。
好，谢谢声波哈。他也体会到要做榜样。这做榜样功德很大哦。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信心危机。你能做得出来就能给人信心。所以老人家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做示范，真做出来功德大了、那你也提到自己要先恢复父子有亲、因为老和尚说的传统文化这两个目标，第一个恢复父子有亲，第二个目标再把这个天性再延伸到对兄弟姐妹，对家族然后再对邻里乡党，对一切人，对一切万物，这第二个目标。那我们要去帮别人恢复父子友情，首先我们自己要恢复，自爱才能爱人嘛，自助才能助人呢、那你刚刚提到地藏经，你看这个我们都读过、燃灯烧香抄经，但佛法强调的是一义不一语哦。你假如在古代抄经啊很好啊，为什么？经本很少啊，没有印刷术啊，你抄一本人家能读啊，能成就呢，功德很大。现在印刷术发达了，经书很容易拿到。这个时候要讲解啊，要为人演说啊，要把它讲清楚，这个功德都很大。讲课讲经的人呢，转变命运快啊。诸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啊。我们看那个较量，你三千大千七宝布施都比不上跟人家说四句偈，这是《金刚经》的较量。普贤行愿品，哇，那也是较量的，更让我们觉得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尤其现在你刚刚也说了，形式多了实质少了，这个实质就要靠人宣讲了，让人一明理了，他做的就会很真诚孝敬，就跟祖先感通了，他这个家道就可以传下去了。无念而主，欲修而觉得。那一天我们遇到一个同修，他的太爷跟印光祖师一起盖监狱， 然后在监狱里面呢教这些服刑人员传统文化。哦，我说他太爷功德无量啊。啊，我说那你是阿惟越世菩萨的后代啊。哦，他太爷跟印祖的关系不一般了。哦，他太爷的那些德恨，他说哎呀，我们比起我们太爷差远了。我说不要有这个念头，人有时候都是一直在否定自己，不要这样，众去远以见机。我相信我们只要有这个效法的心，太爷就放光加持我们。所以这个孝道的弘扬啊很重要，大家发心啊来做，来弘扬，来讲解清楚。再来啊，念佛的加持力，念佛超度祖先的力量很强啊。暂持圣号啊胜于布施百年啊，一发大心超过修行历劫啊。所以这个念佛功德大，发菩提心功德大。所以一人出家，一子出家，九族升天呢、啊。当然他这个出不是向上的出啊，他是真发菩提心，真出家了。维摩诘经说的发菩提心四名真出家，不是向上而已了。所以这些大经大论都是破我们的分别执着啊。不然我们假如一出家了，我们就高人一等了，那我们就在出家的缘自己堕落了，那就麻烦了。发菩提心功德很大。好，那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回答到了法师，感恩法师。
好，最后再补一句啊，处事待人接物，随时都用真心啊，通通都是功德啊。哎，好，谢谢，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阿弥陀佛。
嗯。